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新约时代圣灵的工作。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有没有人不知道今天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日啊？有没有人不知道？没人举手。平常呢，我举手是平常我常常问问题，希望别人举手。今天没有人举手，我很满意了，是吧？有没有人知道今天五旬节？还不知道？不知道也是你们，知道也是你们。我反过来问，今天是五旬节，有知道吗？请举手。还是有人不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们，今天是五旬节 ，OK？ 怎么算法？这个旧约里面是从开镰收割的那天算起，五十天就叫做五旬节。但是在新约里面，今天教会的律法、教会的立法啊，是把它从复活节之后起算之后的五十天叫做五旬节。其实这个算法不是顶准确，因为旧约里面开镰收割的日子不是每一次都是刚好月节的时候，所以这个当中有一点点分别，不过大概是这个季节。那今天为什么要讲五旬节呢？因为教会的诞生就是从五旬节开始。如果你看见在新约里面第一个五旬节，就是耶稣基督被卖、被杀、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我们说复活节。那我记得从在复活节以前，这个慈牧师一直提醒我，你不要忘记啊，你讲到题目讲圣灵，讲圣灵要不要忘记复活节要讲复活。那复活节我不在啊，所以呢有别人讲了复活。但是我知道，我也记得我为什么要讲圣灵，因为我也说的刚好。为什么呢？不是复活节之后立刻门徒们就出去侍奉主，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并没有他一开始就到处传扬福音，反而是他们听了耶稣基督最后的劝勉跟教训跟吩咐，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什么？等候什么？等候什么？等候圣灵降临。圣灵不是已经在他们心中吗？不是耶稣已经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吗？而且也说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但是门徒们知道一件事情，接受圣灵是被动的，他们自己并没有能力把圣灵的工作带出去，也不能叫另外一个人来受圣灵。只有一件事情，圣灵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得着能力，这个能力使你们能够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圣灵来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弟兄姊妹们要注意这个主从的关系，主从的关系，前面是谁呀？前面是后圣灵，后面才是我们。今天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传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太偷懒了。圣灵已经走在前面，怎么知道？因为耶稣常常对门徒说，看哪，庄稼已经手里，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但是门徒们常常说还有四个月呢，耶稣说不是这样看的。如果你知道圣灵的工作，你就明白圣灵的引导，你也会跟上去做圣灵所要做你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圣灵开始教会的时代啊，在时代论的神学立场中间，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转弯的机会。怎么说呢？从五旬节开始进入新约时代，也是从这个第一个五旬节开始，圣灵进入圣灵的时代。所以有些人把这个第六个时代，从时代论的观点来看，第六个时代就是叫做教会的时代，也叫做圣灵的时代。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五旬节意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新约时候教会的开始。但是你知道吗？这么大一件事情，路加在记录的时候用非常低调非常平淡的笔法记录出来。你说不，五旬节这里很热闹，而且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四十七节，很长一段经文啊！如果我要读完的话，已经要花十分钟了。 但是从整个路加写使徒行传的角度来看，他并没有特别夸张五旬节所发生的事情，他的笔法非常简单。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第一章讲到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祷告，上个礼拜我也说神的工作和时间是真的很奇妙啊！今天早晨我们在读以斯帖主日学的时候，就看见一日之间一夜之间整个局势改变了。本来哈曼要定义陷害这个莫迪改和犹大人，但是一夜之间整个都改变了。为什么？亚哈随鲁起来读历史，发现莫迪改对他有功劳啊！前一天我们才说，本来王后以斯帖知道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恳求祷告，所以我知道以斯帖是一个非常小心祷告的人，他没有冒冒失失的。当他见了王之后，王问他你有什么所求的，他没有立刻说求你拯救整个犹大人民族，他没有这样说，他把王请到宫中，把哈曼也一起请去。王再问他的时候，在后宫里面，以斯帖又说明天请你们再来，如果真的你要为我成就什么事的话，明天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明天？为什么要等明天？为什么第一次赴宴的时候，王和哈曼赴宴，以斯帖没有提出来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圣灵的工作，神的工作，总有他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敏感，祷告不敏感，对于主的同在不敏感，对于主的引导也不明白。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在去亚细亚讲道的传道的时候，他在那里发现现在去美西亚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他要往别的地方去，圣灵禁止，一直到祷告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所以他知道他，而且不是很有把握，他以为神要呼召我们往马其顿，就是往欧洲大陆去宣教。一个跟随主的人是很看重祷告的人。我来到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理事会要求我一个礼拜来一次祷告聚会，没有要求多，我来了几次我没有继续来。没有来的原因不是没有祷告的负担，是因为我没有看见理事们都来祷告。教会的领袖如果不祷告，这个教会不会有祷告会。教会的领袖如果不看重祷告，神的儿女不会看重祷告。我永远是一个配搭的角色，也许神托付我讲道，但是教会的主体在于领袖们，就是你们选出来的理事们，你们选出来的这些事工服侍圣工的执事们，圣工团的人，如果这些人不祷告，教会不会祷告。个别会祷告，教会没有祷告。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我说教会的祷告跟个人祷告是两件事情。我相信这些理事们、执事们在家里也祷告，但是不来祷告聚会，就不会有马可楼上十二个使徒，他们120个人祷告那个光景，圣灵也不会降临。我说的话也许很重，也许神要越过我的软弱来做特别的工作，帮助教会，使我们看见神真正借着圣灵来管理教会。我知道在浸信会里面不做心，特别把圣灵的名字高举起来，其实圣灵没有名字，圣灵叫什么名字啊？圣灵就叫圣灵。耶稣有很多的名字，父神有很多名字，圣灵没有名字，所以我们不会高举圣灵，因为圣灵没有名字给你高举，他永远是一个在里面，在暗中，在背后做事，但是他是有能力的，圣灵要浇灌下来。这是他们从耶稣所领受的教训，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他们真正相信耶稣的话。那有些人告诉我，牧师你讲这话呢，是并不是浸信会的神学根基。我知道浸信会说什么，浸信会是说圣灵一次的降临就永远降临，不再回去，永远在地上，我完全同意。但是很多人今天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凡是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发现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的得到能力，有不同的胆识，有不同的口才，有不同的恩赐显明出来。我不是一个极端的灵恩运动的主角，但是我也看见圣灵的工作，参与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一方面就着时代而论，圣灵降临 现在是圣灵的时代，他仍然在这个时代中间要在教会里面，在信徒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有个人的灵恩的经历，有些人叫做圣灵浇灌，有些人叫做圣灵充满，有些人叫做圣灵的浸，这些字都是圣经里面用过的字，也可能表达是一样的意思，或者类似的意思，或者有一点分别的意思。但是个人领受圣灵跟五旬节降临在教会中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答案是没有，但是却是类似的关系。我绝对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得着圣灵浇灌的经历，他们也可能会说方言，也可能会行异能，但是当然我们更重要，圣灵的工作必须在我们的里面，不仅仅在外面，也在我们的里面。要不然我们可能可以做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里面生命没有改变，这仍然不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门徒们当初经历的圣灵并不是只有一方面彰显他的大能而已，但是门徒们所得的大使命是传扬福音，什么？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继续不断的借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的理论是偏废的，我们的经历是不全的，所以我们很难明白第一代的信徒们，第一代的使徒们，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怎么样小心谨慎却不张扬自己。今天我也说很多灵恩运动是彰显个人恩赐和能力，那一个不是神的旨意。我们是参与神的工作，明白神的工作，看见神的工作，而真正的把荣耀赞美归给他，服服在他的面前。圣灵来的怎么来的？路加用非常低调记载这件事情，很简单几句话。我们看经文，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集了，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路加并没有做太多的旁白和描述，三句话讲清楚了，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处。弟兄姊妹们，门徒们为什么聚在一处？你们说，门徒们为什么聚在一处？当然，最简单的原因，因为这些人是犹太人，而根据旧约里面的教训，每年三次，以色列的男丁要在耶路撒冷聚集，这些人聚集是做什么？来过逾越节，来过五旬节，来过祝棚节的。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些节期都还维持。在旧约整个以色列人发展的过程中间，有一段时间以色列属灵光景非常荒凉，非常低落，这些节期都废掉了，没有人来过节。所以虽然有这样的律例，只有在犹太人属灵光景好的时候他们来过节。那在旧约时代这么长几百年历史中间，到了新约之前耶稣基督时代，我们看见的的确确约翰福音的记载就是三个逾越节。他们来过祝棚节，圣经里记载了，这一次是五旬节，他们聚集在一处。当然门徒们聚集可能有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因为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向他们显现40日的工作之后，耶稣最后的命令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如果我们照普通的算法，那你想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了几天呢？多少天？减法嘛，50天，五旬节就是50，对不对？50天减掉40天，还有多少天？10天。他们在耶路撒冷至少等候10天，所以这里讲门徒们聚集五旬节的时候，可能是前面第一章他们聚在一处祷告的一个延续，也不过一个多礼拜而已，并没有叫他们等很久。这个五旬节之前，这个50天、40天，耶稣在他们中间常常自由的显现，对他们教导，把他们的注意力从肉身的基督转变到在圣灵里面的基督。在圣灵里面他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同在，在圣灵里面可以他经历到在主里面的喜乐。我上次说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这个喜乐是他们能够侍奉的原因。一个人忧忧愁愁的很难侍奉的，当他喜乐的时候他的精力都来了。今天我们知道 adrenaline 一下子就很什么肾上素哈，脾上素什么肾上腺素，一下子就有力气了。神要我们喜乐，在侍奉的时候要喜乐，怎么叫我们喜乐？当我们只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没有盼望，他们不喜乐。以马忤斯路上，耶稣对门徒说话，他们就喜乐了。他们看见主，他们心里就火热。他们听见主耶稣讲论圣经，指着自己的话都对他们解明，他们里面灵里面就活过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讲五旬节圣灵浇灌以前，我花了很多时间讲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不然彼得怎么会在五旬节那天就有把握说圣灵来了？路加在这边简单的记载，门徒们聚在一处，忽然起了一阵大响声，我不晓得一声还是持续很多声音，这个响声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听见响声，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人都过来看热闹，看看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一定是非常特意的举动。这个响声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所以我们读经很困难。为什么？是不是这个声音像风声一样呼一下吹过去？不知道。还是像今天我们所了解的这个什么音爆啊 ，sonic boom， 嘣一大声，不晓得。但是他们形容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里面有旧约的历史背景、语言根据，因为旧约里面风和灵是同一个字。旧约里面讲到神的灵跟一阵风吹过用的是同一个字，所以才有这样的背景，说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这里是讲风吹过，声音可能会过去，除非是一直有不断的风响啊。这里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用两件事情来形容，一个大响声好像风吹，然后又加了一件什么呢？他们个人火焰如同舌头，或者舌头如同火焰，这两个字呢，看你读经是怎么解释。舌头好像火焰，火焰好像舌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当然我们知道舌头的形状，火的形状，我们常常讲火舌，大概火的形状会像舌头。但也有人理解到为什么用舌头来形容呢？因为底下他们就说起各国的话来，所以叫着方言 Glossolalia 的意思就是用舌头说话，发出很多的声音来。当时怎么回事？路加只有简单的记载，他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就解释说圣灵充满了他们。前面说充满他们所做的屋子，后面讲充满了这些人。所以我相信路加有意把一个职能议会不能言传的经历用同样的字来说明，好像风吹过了屋子，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现象是什么呢？说起别国的话来，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这个口才两个字呢翻得太文雅了一点，按着圣灵给他们的发表。也就是说，大概我们可以理解，当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有些人认为他们不由自主，但是我不相信完全不由自主，因为圣灵的工作，他们才有能力说出别国的话来。而更稀奇的一件事情，这里你看，我们暂时不看这些什么人，你再看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人刚才我说声响一出来的时候，很多的人他们是来过五旬节的，他们就从犹大耶路撒冷城里面各个地方都过来，当然不是一下都到了，一定是人越聚越多。如果我们可以完全接受圣经里面不分章节不分段一口气把五旬节事情讲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人聚集到后来那一天得救的3000人是不是都在那个小屋上面呢？我不相信。如果你有12个人祷告，最多120人，你不会找间屋子大到可以坐3000人的，很简单，对吗？哪有人这么笨呢？尤其他们都很紧张的时候， 哪里可以这么公开的找个大地方来祷告，不是这样子的。而且这里记载我们也很模糊，第一章记载这十二个门徒祷告，还有玛利亚，还有耶稣的母亲，几个人，几个妇人在祷告，十二个男人，再加上一些人，一些妇女们，大概二十来个吧。但是那时候又说他们的聚会的人到了一百二十人，所以到底是不是一百二十人都在祷告还不太清楚。但是正当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这就是他们所说马可楼的祷告，圣灵降临了。圣灵一降下来，各地方都来看，所以越看越多，可能开始围住了屋子，可能他们听见他们讲话。所以这些人当然至少有十六个人，怎么知道？因为这些人报出他们自己的来历的时候，你看这里讲的十六个地方名字，他们很稀奇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用我们懂的话，我们的家乡话，我们所常用的母语在那里讲话。弟兄姊妹们，路加的记载从客观的事实来讲很简单，第一个，他们聚集的时候风一阵大风大响声过来，他们被圣灵充满说起话来，然后呢有人听见大响声，不是他们讲话的声音，是大风的声音或者是怎么样一种声响，他们来聚集看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一到发现他们在用他们自己的母语说话，就很稀奇。所以这里当时并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这里呢用了几个字就非常惊讶，非常惊讶，怎么会有这样事呢？这是一个超然的现象，我们也不能解释。如果当时的人没有提出解释，你想后人怎么解释，更难解释，因为我们不在现场。但是这个惊讶所代表的意义却不明白，一直到彼得起来讲话，他们惊讶，这些人怎么用我们素来所用的乡谈在那里讲述神的大作为呢？所以你知道他们并不是讲没有意义的话，他们在讲述神的大作为。什么大作为？不是为了五旬节自己做见证，他们讲什么话我们不清楚，总之他们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们稀奇，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稀奇。有些人甚至有讥诮的话，我想那个现象一定非常特别，有人就讥诮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我告诉你们，我不喝酒，但是我一生为什么不喝酒？因为醉过一次。你以为醉得很好玩，像他们这里所说像新酒灌满了，我跟你讲，醉的时候人的表现不一样，醉酒对我来讲太痛苦，那一次痛苦使我一再永远不再喝酒，因为我不能喝。我不晓得新酒灌满怎么样，但是一定是疯疯癫癫，好像很奇怪的样子，所以他们在那里讥诮。事实上呢，并不是完全路加用一种反面的口吻来做这件事情。我见过许多的人的确被圣灵浇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真的好像喜乐到一个地步，好像真的腾云驾雾一样，大概是用这些地方来表明说他们得意忘形的样子。所以这里有人讥诮他们无非被新酒灌满了。彼得真是很有智慧，怎么说呢？彼得头脑很清醒，一方面圣灵浇灌下来，他和所在的他和他的同伴们都被圣灵充满，他自己一定也在讲论神的作为。这些人是哪里人呢？耶稣的门徒都是加利利人，所以他说这些加利利人怎么会讲外国话呢？彼得没有说什么，一直到他们在那里批评说这些人无非被新酒灌满了，彼得找了机会，或者说他得到的灵感，他就起来讲话。这里彼得和十一使徒站起来就高声说，为什么要高声说？当然嘛，因为这些人吵得很，大家一起讲话已经够吵了，还有旁边加上这么多人，至少十六国家来的人都在那里批评他们，所以各讲各的，那个场面非常混乱。彼得就高声说话，他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其实彼得讲这句话很有把握，因为以后他就再说当知道什么事情。彼得在那些人面前起来说话，这是一篇即兴的讲道。 我说即兴的讲道 impromptu， 意思就是说彼得可能没有时间准备，他并不像我们今天读了圣经，拿出经文汇编，查了字典，研究很多的书啊，组织一篇讲道，他不是的，他不过要解释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而我相信的确是圣灵让他明白所发生的事情。彼得这篇信息被圣灵所使用来奠定使徒行传第二章 authenticity 这里的真理的真确性。彼得起来怎么讲呢？头一件事情，他解释这个现象，这些人不是醉酒，他解释圣灵降临的现象。然后呢，他说圣灵降临的原因是什么，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他说到圣灵降临是因为耶稣基督不仅从死而复活，并且他得到了权柄才把圣灵降下来。那他说这篇信息，讲这篇信息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单单为着圣灵做见证，他知道一件事情，圣灵来要为什么？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要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做见证。所以他在这边所有见证的内容，他所要带出来的是第一篇的教会正式的福音信息。五旬节的意义是说到福音的信息，什么是福音，怎么样得救。所以不管我们是灵恩的教会或者非灵恩教会，都要注意它的内容跟他讲到的目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